短短一个礼拜内，在北京的亲人已经走了四位。折磨旅居加州的关瑶在推特上写道，附带一个心碎的表情。这条推文发表了一日之后，12月22号他最亲爱的奶奶也都走了。我脑里面很乱，很压抑。在迈入不惑之年的2023年，关瑶对美国之音说，短短这一段时间开放的时候，身边就有五位亲人走了。去年底中国施行了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几乎是一夜之间逆转。12月7号中国发布防疫新十条，宣布放松管控措施，随之而来的是疫情海啸般爆发。开放得太过突然了，促使到这个病毒这样大规模地爆发，而且医疗系统完全没有做好大量出现感染病例的准备。他说，85岁的奶奶一直发紧烧，新冠检测呈阳性，过世两日之前在一位相熟的医生帮助之下，终于排到医院一个床位。奶奶生命最后的4个钟头里面，关瑶一直跟她视频的，眼白白地看着医疗仪器上她的血氧从70突然变成问号。医生在做过心电图之后表示已经无力回天。他最后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肾衰竭，因为他之前有肾病。关瑶对美国之音说，并没有写新冠的。当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疫情通报说，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。逝去的五位亲人当中，只有奶奶和爱人的姑父确诊了新冠，其他人仲未来得及去检测就突然间离去了。岳父是早上突然气喘的，父亲有心脏病在睡梦中走了，姑父送到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是白肺，但死亡报告上写的是帕金逊症。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，他们并没有一个人是死于新冠病。自去年12月7号官方放宽疫情管控，中国疾控中心连续11日发布无新增死亡病例，直至到1月7号的一个月内，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只有30个人。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却是另一番景象，尽管审查严格，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还是每日都在上演。2022年最后一日以葬礼结束，2023年以葬礼开始，短短半个月，周围的老人陆续感染去世，悲伤的时间有些太长了。来自江苏的网民留言道，我在医院上班，每日都目睹死人，火葬场每日连续运作，却还要排队去等候。而某一日，我在路上开车，路上人山人海，都在这庆贺新年，感觉好混乱啊。来自广东的网民写道，他的统计报告肯定数字就不准确了，瞒报了很多了。关瑶说，我的姑姑说他在急症室里面这么短的时间就看到4-5个人过世被抬走了。我们现在都不看官方公布的数据了，重症和死亡数据我们都不关注，因为这个跟我们身边感受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上海新冠肺炎感染者谭华对美国之音说，1月3号午夜，长年在东南亚经商的李先生永远失去了母亲。80岁的母亲感染了新冠之后发烧，24个钟头之后入院时已经显示白肺，9日之后抢救无效去世。李先生几日之前赶回成都郊乡申请了免隔离，总算赶上母亲仍然在度过几日。母亲过世当日，他凌晨3点钟就去火葬场排队。他对美国之音说，这个80,000人的完成的火葬场还不至不堪重负，平时每日烧20多到40人，现在每日110人左右，主要都是新冠去世的老人家。在人口密度20倍于此的北京，情况却很不乐观。关瑶的父亲过世时候 屋企里边揾到殡仪馆嘅一条龙服务，花咗大约30,000蚊人民币到八宝山去火化，呢个价格已经比平时殡葬价加咗价噶啦。如果唔加价，咁就要排好长嘅队。到奶奶去世嘅时候，医院话而家系政府统一安排所有遗体存放喺殡仪馆，等待集体火化。家人获知医院同埋殡仪馆嘅冰库已经饱和。周围好多物流仓库被改造成临时冰库，用于存放遗体。官方通知话要到1月19日火化，后嚟唔知乜嘢原因，奶奶嘅遗体未有被送去临时冰库，12月31日就提前火化咗啦。3年前啊，武汉疫情爆发时候，关瑶喺北京嘅家人买咗口罩，叮嘱佢哋唔好轻信政府掩盖疫情嘅谎言。佢谂都冇谂到，经历咗3年嘅封控，付出咁惨重嘅代价，中国人仲系在劫难逃。佢哋封控嘅3年系冇意义噶。佢话身边有咁多人过世，呢个令人真系冇办法去接受。每当谂起呢件事，我就真系非常非常之嬲。可能食早饭嘅时候都会去敲台噶。此前亦都有传媒揾到关瑶，希望采访佢家人过世嘅情况，都被佢谢绝咗啦。我担心佢哋会有啲乜嘢暗箱操作。佢话如果我奶奶咁重要亲人因为我出镜冇办法火化，我家人会恨我一世噶。而家5位亲人都已经火化咗，关瑶话佢唔介意面对镜头去讲出自己嘅故事。我觉得应该给予家人一个交代。佢话8日嘅时间就走咗身边5位亲人，太过唔寻常，点样都要有人企出嚟去为呢件事去讲下。再过多一个星期就系中国嘅农历新年，喺关瑶嘅记忆里边，往年嘅春节都系父亲陪奶奶过除夕，远隔重阳嘅佢会同奶奶视频讲一啲祝福嘅说话，讲下家常，开开玩笑。今年嘅农历新年，奶奶已经唔喺度啦。佢临终前并唔知道，3日之前啊，佢唯一个仔已经先离佢而去。屋企里边冇人，讲真噶，呢个年过唔过亦都罢啦。关瑶对美国之音最后系咁样讲噶。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肖宇、周士维发自华盛顿嘅报道。